家好，我是安娜，欢迎收听硅谷婴儿小书派。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硅谷育儿小书派，我是 Lina。 每年的入学申请季啊，应该都是各位家长最忙碌最揪心的时间。一些宝爸宝妈们在给孩子们选择学校这件事上可谓是煞费苦心，而美国的教育体系呢，有着各种各样的选项。作为一个过来人，我一直都很想做一期节目来探讨美国的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之间的差别。今天呢，我有幸请到了一位在硅谷的科技园爸爸 Kevin 来跟大家分享他家两宝分别在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学习体验，并详细分析了美国公立与私立教育体系之间的优势和劣势。希望今天的这期节目啊，能够也给到同样面临择校难题的家长们一些启发和帮助。根据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最新的数据显示，美国共有超过13000个公立学区和超过30000所私立学校。对于家长们来说，学校的选择虽然丰富，但是也有一点像大海捞针。在公立和私立两者之间，究竟如何权衡，也是家长们时常纠结的问题。从数据上看，美国公立学校的学生数量仍然是远超私立学校的，但是依然有很多独特的私立学校凭借着自身的优势吸引着家长们的目光。 Kevin 目前在一家硅谷科技公司工作，家里的老大就读一所公立高中，老二则在一所私立小学就读。在硅谷啊，家里两个孩子分别上不同的学校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但究竟为什么家长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在不同教育体系里，孩子们的体验又是怎样的呢？下面就请收听我和 Kevin 的对话。Kevin 你好，今天欢迎你来到我的节目。Kevin 你有两个孩子是吗？
对的。
然后我知道你的老大是目前就读于一所公立学校，然后你的老二呢是在一所私立学校。
嗯，
我觉得这挺有意思的是，同一个家庭，大家做家长都挺希望两个孩子在一所学校，就接送方便嘛。然后你是怎么样选择了一条不一样的道路，在两个不同的学校体系里面哈？今天呢，主要是想跟你聊一聊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你作为家长你自己的一个体验是怎么样的。
嗯，好的。我们家两个孩子，老大呢其实马上就要高中毕业了，今年高中的最后一年。老二呢现在还在3年级，左右我们两个小孩差得比较远。所以在这个上面，你刚才提到就是一般的家庭里边都会想要两个小孩在一起，有一种考虑主要是比较实际的接送方面，另外一个就是教育理念上面可能比较一致。但是我们家是没有这种接送方便的这个考虑的，因为他们年龄差别太大了。
哦，对，
反正是要送到两个不同的地方。
两个年龄差别是多少？
9岁。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教育理念上面呢，我们的想法主要是这样的。小孩的教育并不只是单单取决于家长的教育理念，还有很重要的事情是对小孩到底是不是适合。
对，
虽然同样的父母生出来，同样父母养出来，但是他们非常不一样。
对，这个我也深有体会。
其实我们家老大当时也头4年的时候是在私立学校的，但是最后还是觉得公立学校其实更适合他。
嗯，是怎么发现的呢？
也是机缘巧合。我们当时也没有太考虑一定要转到公立学校里边去，但是当时他的那个私立学校，因为特别特别的小，所以他们的班上面就人越来越少。嗯，还有一个非常实际的考虑，就是他变成了最后的一个男孩。
怎么会这样？
对，就没有什么共同语言。然后说呢，我们既然要转的话，先到公立里边，因为我们家旁边的公立还不错。
嗯，他当时几岁啊？
他当时要上4年级。
OK，
我们就抱着公立学校里面先试一试吧。
嗯，试试看。对
对。但是去了公立学校以后，发现其实他很适合在公立学校里边。公立学校里给他提供了很多在私立学校是没有办法提供的东西，就是有好也有坏。
先跟我们说说你提到的这很多公立学校提供给他但是私立学校没有提供给他的东西。
第一呢，就是公立学校里边的人员的来源非常多元化。
嗯，
私立学校里边就比较单一，
对，
大家都是工薪家庭，
嗯，
大家的背景都差不多，在这边的环境里边大家基本上都是工程师。到公立里边就是文化的水平啊，家庭的背景啊，
嗯，
族裔的背景啊，都很多元化，然后他就可以接触到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小孩，不一样的家庭。
嗯，你有当时观察到比如说他有没有跟你反馈一些说，哎，我觉得这个学校很有意思，有好多不一样的朋友。
他非常的惊讶，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背景不一样的人
啊。
因为我记得当时他举过一个例子，就说为什么要去上高中，因为他有的小朋友的家里边是没有上过高中的，他就会觉得啊，他们也没有去上过高中啊，但是他们很高兴啊，
嗯，
生活得很愉快，你就会提这些问题出来，这是一方面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公立学校其实的资源总的来说是比私立学校要更丰富的。私立学校一般的来说他都会挑一个他自己的重点，那要不然学习上面很好啊，
嗯，
啊，数学很好啊，或者语文很好啊，但是公立学校他就要照顾到所有人。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我们上的公立学校里边四年级开始有音乐课，私立学校里边前面都有音乐课，但是所有的小孩只有两种乐器可以选，要不然吹笛子，吹竖笛，要不然去弹键盘 keyboard。但是到公立学校里边了以后，就是他们就说你们随便去挑乐器，什么乐器都可以。
什么意思？就是他们有很多不同乐器可以提供，
因为他们人很多，这样的话你随便什么乐器他都能开得出课来
啊。哦，明白。
比较大众化的比如说小提琴、长笛、什么黑管，
嗯，
很小众很小众的乐器，比如说 double bass 大号，还有那个萨克斯风，萨克斯管的，一般的我们都是高音萨克斯管，但是他们会有低音萨克斯管，他们都可以开得出课来。
嗯，明白。我记得你老大是吹长笛对吗？
对对，他本身对音乐也比较感兴趣。
嗯，
所以有这么一个选择的来说呢，就是很适合他。还有一个呢，我们老大在人际关系上面他不是特别会，不是特别有天分，
嗯，
所以需要人来帮助。在私立学校里边的时候呢，他们是没有这个资源的。
哦，是吗？
对，私立学校里边我们去问他们要这样的支持的时候，他们的答案都是你应该去找公立学校的校区，因为这个美国法律规定即使你不用公立学校你还是可以用公立学校的资源。
哦，明白。
所以可以去那边要求要这些补课啊什么的，但是这就又回到接送方面的问题了。
对，
因为私立学校在一边，公立学校在另外一边，即使你申请到了，
嗯，
你还要去接，还要去送。实际上面呢，是公立学校他们肯定是先优先他们自己的学生，所以这些方面的资源来说公立学校非常多，私立学校非常少。
所以综合以上三点考虑，然后你最后就想说我们就去公立学校得了。
我们当时做决定的时候其实还不是特别知道，所以很幸运就碰到了，然后去了以后发现，哎，公立学校居然对于我们家老大来说其实是很适合的一个东西。
嗯，所以你有发现他的一个改变吗？就是他去了一个新的学校之后，不管是适应度也好啊，就包括他整个从学习的兴趣上这种主动性啊等等，有没有一些变化？
变化倒不是特别大，其实对他本人来说开头的这个变化还是比较有挑战性的，但是呢慢慢的他自己也觉察到，特别是越到后来，
嗯，
越到高中，他就非常坚定地说教育体系里边最优的是公立体系。
啊，所以他现在是非常坚定地支持公立。
非常支持公立，因为他也有各种各样的观察，这些观察是我是观察不到的。
哎，那他有跟你分享过他的观察吗？
因为小孩子嘛，说话都比较黑白，比较极端，
比较直接，
他就会先提出一个他的理论，说私立学校里边的老师都不是被训练过的，都不是真正的老师。
嗯，
为什么呢？他说公立学校所有的老师都必须要有执照。
他其实说的这个是事实。
对，是事实。但是我跟他说的是没有执照的人并不能说他们不好，不是老师。那他就举了一个具体的实例，说老师的一个重要的责任是什么，并不是说在教他要教的这些内容，他觉得他最重要的一个职能是对教室的掌控，英文叫 classroom control，
OK，
也不能说是课堂纪律，它是要能够在任何时间里边要对这些学生和他教的内容之间要有一个总的控制。有些学生很捣乱，那就是纪律问题、
对，
但是他们要有他们的方法。有些学生思维很发散，他在想别的东西，他要能够把他们揪回来。
对，
这个是需要，从他的观点上来说是需要专业训练的。
嗯，
所有的老师都通过了专业的培训，心理上面的培训，所以总的平均水平来说是他觉得比私立学校的老师更能掌控他们的教室。
其实他讲的这一点，因为我有做了一些 research， 确实来讲公立学校的老师都要有他们自己的 certificate， 对吧，他们要有一个执照、然后一定是要经过一定的培训考试等等层层的这种。
而且不光是一次性的，是他们的认证是需要一年还是两年，是不断的要去再
不断的更新， 对吧。
对，
所以其实私立学校可能他对老师的要求，有些老师他可以不需要有这些、但是他也可以在那里任教。
最近几年很幸运地碰到几个非常好的老师，就是老大了。在公校里边，他曾经问过里边很好的老师说，你们为什么不去私校
啊、OK，
因为公校里边他的工资很低，
是的，
福利方面呢可能还不错，因为他们有工会，就他就说，我这个老师，你如果去私校的话，你的收入起码可以翻3倍到4倍，你为什么不去？
对，
这些老师他们自己确实是有非常强的信仰，他们觉得公立的教育更能影响到更多的人，对他们来说更有这个人生的价值可以体现出来。
明白，就是其实这些老师他们自己除了这是一份工作之外，他们是确实热爱他们在做的这件事情。
对，
听下来好像真的公立学校不管是从资源可以让你有更多的多元化的体验和学习经验，接触到的人群以及这个师资等等，听起来都很好。然后呢，那我们就会说到你们家老二，为什么老二就选择了一个不一样的、因为既然老大的这一切都挺顺利的，而且你们也很满意、然后到了老二，那为什么没有走同样的这条路？
首先公立并不是只有好没有不好，另外一个好的地方和小孩到底是不是合适，不好的地方是不是对这个小孩并不那么重要。
是
不好的地方就是说刚才说了很多公校很好的地
方，对，我们刚刚是在说好的地方哈、
那个，
我们来先说它的另一面。
另外一面呢，最大的问题是公立学校里边确实有一批不是很好的老师。其实在哪里都会碰到，并不是说私立学校里面肯定没有。私立学校其实我们老大在前面有一年的私立学校里边的老师是非常不怎么 qualified， 不怎么好的。
OK，
很明显的那个老师不是特别能教小孩，或者就是我们老大后来说的这个对教室的掌控性非常的差。
OK，
公立学校里面也有，本身也碰到过不止一个，好几个。但是公校和私校的区别在于，公校对这些不是特别好的老师的做法呢是无能为力。
你说的无能为力是指他们不会做出任何行动来？
非常难，非常难做一些行动
来改变。
相比私校来说，就刚才我说的私校那个老师很明显他不行，那一个学期以后这个老师就被换掉了。但是公校的那里边呢，老师不行还会一直教这个课，而且明年还会教这个课。
是因为制度上的限制吗？他们不能够就让这个老师换掉？
对，有一些制度上面的限制。当然这个老师也不是非常明显的就是说什么东西都不行的，同一个老师也有学生非常喜欢他，
是
也有学生非常不喜欢他。总的来说呢，教育的品质并不是特别好。但是同样的情况下在私立学校里边就很快的可以解决，在公立学校里边因为它体制的问题就必须要留在这个教室。那公立学校里边一般的家长的做法就是那出去补课吧。
明白。
另外一个公立学校的这个流程上面的一些限制呢，就是4年级的小孩就要教4年级的东西，
对，
如果要教5年级的东西就非常难。
他们不允许这样操作是吗？
因为是批量生产嘛，
他们有教学大纲要 follow 是不是？
对对对，而且基本上的他们的设定呢是把这个教室就交给了老师，老师自己去制定自己的一套教学规划吧，有大纲，但是他们每一天的执行是他们有自由度的。我今天什么时候教数学，什么时候教语文， 这个课程表他们是自己可以定的，
明白，
他们的进度也可以是自己定的，这个大纲指定的是说这半年你应该教什么，但是这半年里边你自己是可以，你可以教快一点，你可以教慢一点，你可以再教多一点教少一点，他自己是可以有控制的，所以就不太可能去让一个小孩如果他学得很快你去五年级吧，
对，
这个不太可能的。
就是说对于一些相对学习进度比较快的孩子来说，即便是他已经超出了这个教学大纲的范畴，但是老师也没有办法给他专门提供一些适合他的课程或者是一些学习任务。
要看老师，但是一个教室里面有二三十个小孩，一个老师，那老师也不是特别能够照顾到每一个小孩，
对，
这是现状嘛。
那这个在公立学校里面老师跟学生的配比大概是个什么样的配比？
大概是20个吧，
就是说一个老师管20个学生，
大概是这个样子。但是时间已经过得很长了，因为公立学校的设定是到初中开始，他们就没有自己的教室了。
哦，明白，
就没有自己的班了。小学是所有的小孩都在一个教室里，这一个学年都在同一个教室里边，
对，
同一个老师教所有的课，除了音乐啊什么的才是专门的人。但是到初中开始，就是美国公立学校的设定很像中国大学的设定
啊。你自己选课吗？
他还会排课，但是老师不换教室。那课间的时候大家小孩就夹着书到处跑教室，就跟大学里边差不多，他们都是去选课嘛，是基础课对吧，那人就多了。因为初中开始他们就有一些这个 advanced 的概念，就是有数学快班有数学慢班
啊，明白，
快班的人可能就少一点，
明白，
慢班的人可能就多一点。
讲到了公立学校可能有一个相对薄弱的点，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去协助你根据你孩子自身的学习进度来提供他相应的学习任务，所以这个是不是一个你的老二选择私立学校的一个重点考量的因素？
对，这个实际上回到小孩本身的情况来说吧，我们家的老二当时是先是在这个学前班 preschool 还没有到学校的体制里边，那时候正好还新冠，大概在家里边待了3个月吧，幼儿园又开了以后他就又回去了。我们的观察呢，就是他当时已经把他们的幼儿园里边包括学前班里边的这些东西已经觉得差不多了。当然他们的那个幼儿园因为他们自己也有小学，最后的阶段就是拿着一些小学的教程来教这些小孩，就是发现第一呢，他当时把东西已经学得差不多了，第二他自己有一些学习上面的兴趣，非常喜欢自己去看一些东西。我们就请了教育的那个心理专家来评估一下，心理专家的最后的评估说了一句话，就是这个小孩不能在幼儿园里面再待了。
再待下去就耽误他
就是他会特别特别的无聊。那公立学校肯定是不收的，因为年龄没有到，但是他已经把 TK 的东西做了他已经把 K 的东西做了，这样的话要去的话应该去上1年级的东西
其实在这边也是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跟 Kevin 我们会认识也是因为他们家老二呢刚好跟我家哥哥是同学。因为其实我在我之前的节目里面有分享过关于 Gifted School 的这个话题。 Gifted School 其实我们当时用中文把它翻译过来就是高智商儿童的一个这样的学校。那当时呢在节目里面也提到了，在整个的硅谷湾区依然是一个很小众的一个范畴，因为不是有特别多这样的学校。你们家老二心理学专家的一个鉴定，专家他没有给你一些建议说他就是必须要去 gifted 的学校，是因为你们听了他的建议然后才选择了现在的私立学校，是这样子吗？
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公立学校有一些限制吧，就是不太适合他了。这个心理专家他当时的建议就是说你去看一看这些作为高智商学校的这几个学校去看一看。
所以后来你们就去了其中的一所，那也就是跟我家哥哥在同一所哈。说一说在这家私立学校而且还是很特别的所谓的这个高智商儿童专门的学校哈，然后你自己在里面的体验觉得怎么样？作为家长来说，
我觉得对他来说确实很适合。其实所谓的高智商并不是说所有的东西都非常超前，
对，
像我们家情况来说他就是特别喜欢某一科，那么学校的设定也就是你如果有一科学得比较快的话那你就去下一个年级去上，
就比较灵活，对吧？
对，
去了这所私立学校，相对来说更加灵活的制度，可以去照顾到你孩子的一些学习需求。
嗯，是的，是的。
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别的观察吗？
一般的来说，他们都会有一个强项。这私立学校确实它有特别专长的地方，它专长的这个上面，他们的配置确实比公立学校要好。比如说有些学校他们是数学专长的，
对，
湾区有就是特别特别强调数学的，
嗯，
那他们的数学老师有非常高的学历，而且也对数学的教育非常感兴趣，他在课程设置上他就会不断的去影响挑战这个学生。私立学校另外的一些好处，有很多地方他们学校里面自己就有课后班，公立学校一般都是家长自己送。
因为我觉得你前面有提到一个就是服务意识哈，就是比如说我觉得在公立学校来讲呢，不是说它没有服务，但是我觉得可能相对来说跟私立学校比，这个服务意识上面可能相对来说弱一些。
对，
那你会不会感受到，或者可不可以举一个实例，在家长的体验或者是给家长的服务上面这方面的体验？
服务上面体验，我的最大的体验是说，因为私立学校的师生比例比公立学校好的很多。
嗯，我看过几所不同私立学校，基本上小学的那个班级的师生比例是1:16或者是1:18这样子。
对，这样的话就是他们老师对每一个学生都非常了解。
像我们你们家老二和我哥哥家的学校，他们就是一个班级里面有两个老师，叫做 main room teacher， 就是这个班里两个负责老师，然后他们一个班大概17-18个学生吧，所以你这样算下来其实等于是1:9的，
对
吧？
对对，就师生比要好很多，老师在每一个学生上面的关注度也会高，学生有什么强项有什么弱项的话，那他们也可以很及时的给家长一个反馈。另外一个就是因为他们是私立学校，他们目标人群是比较明确的，
对，
所以他们的所有的设置上面来说就是服务这个目标人群的。
另外我还有一个问题是，因为我发现比如说像我们家哥哥的学校，你家老二的这个学校，是比较非传统的，就是他们的不管是体系以及教学方式，对吧？然后就包括连那个成绩单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非传统的成绩单，它会没有分数，然后它可能只是老师的一些评语，对吧？然后那我很好奇，从这个成绩单这件事情上，就他是怎么去评估这个学生这学期学习的情况跟发展的情况？那公立学校的成绩单又是长什么样？因为我其实本人没有见过公立学校的成绩单。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小学里面他们是没有考试。
嗯，你说在公立学校里面，
公立学校里面
是没有考试，
没有课堂的这个。原来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学校里边都会有期中考试、期末考试打分，他们的学校是没有的。所有的公立学校在年底的时候必须要考加州的考试，
啊，
加州的一个统考。
明白。
嗯，
但是那个考试是有分数的，
那个考试是有分数的，然后是有排百分比的，就是说你这个学生在加州总体水平里边的百分比是多少多少。
明白。
我不太记得有没有学校的排名了，就是你这个学生在学校里边的百分比是多少多少。应该是没有的。美国的教育体系里面非常非常注意对学生心理的影响，从来不会有排名这个概念。
嗯，
但是课堂上面的小考是经常是有的，这个单元结束了，老师给个小测验。
嗯，
小学里边我不记得好像有这个成绩单。
你也可以说它不是成绩单，它就是像一个学期末它的一个报告
一
样。
是一个 report。 对，
对对对，它是一个报告。
它每一个学期老师都会跟家长一对一的有一个这么一个报告。
所以公立学校也是，它会给你一个很全面的报告。
也是有这个报告的。
所以是公立学校到学期末它会给你一个很全面的关于学生报告，然后同时有加州考试的这个分数，有这两样东西。
对
吗？刚刚讲到你们家老二上私立学校，自己的体验来看他的反馈怎么样？
他非常喜欢。从小孩的角度上来说，他有没有在做自己喜欢的东西，这方面来说他是非常满足。他的同龄人，他的同学啊什么的，他们都能够很融洽的相处。
对，这是一个点。你知道昨天晚上很有趣哈，然后我们刚好跟哥哥学校里的另外的一个家 庭一起在吃晚饭的时候，他们家的小孩也跟我们分享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他们的学校有一天来了一个新的孩子，然后这个孩子呢，他在考虑是不是想要申请学校，然后这个孩子就在那个学校会待一天，因为通常是你先体验一天，然后你的感受怎么样可以决定是不是要申请。然后那个孩子去了哥哥和你们家老二的这所学校，然后他的第一个反应是，他说 Oh my god， 他说这个学校好棒啊，因为 boys and girls don't hate each other 有，就是他的这个反应和他所描述出来的一个他所在的现在的学校里面小朋友的情况哈，当时也让就是哥哥学校里面的小朋友听了之后很 shock。 我们家哥哥和你儿子的学校里面，他也是个很小的私立学校嘛，人也没有那么多，对吧？所以你就很少看到有这种好像 drama 呀，欺负，没有 bully， 没有 drama， 就是这种情况是很少很少会发生的。男生跟女生也会在一起相处得很好，然后他们可以做朋友，所以那个学生去了之后，他就看到这样的一个状况，他觉得很惊讶，为什么 boys and girls don't hate each other， 然后但是哥哥学校的小朋友就反而也觉得很惊讶，说为什么会 hate each other， 因为在他们学校里的一个常态就是没有人 hate each other， 对吧？就觉得这个也从侧面反映出了一个，是不是因为公立学校这种社交方面给孩子的体验，因为你会有很多不一样的人群，所以可能会出现一些跟你兴趣不相投的人啊，或者是会有一些小团体啊，在这个方面其实是有很多不可控的因素的。
嗯，我从我自己的体验上面来说，我的回答是不能一概而论。
嗯，还是看情况而定，
不能一概而论。小孩的个性啊是不一样的。
对，可能就是我们家哥哥和你儿子的这个私立学校不能代表所有的私立学校。
对，不能代表所有的私立学校。
对，
因为私立学校里边有没有 bullying 肯定有。
对，
因为都是小孩子，他们也不懂。
对。
所以他们会做一些很 mean 的事情，
对对，
都出自于比较天真的这种想法，觉得好玩。
对，你们家老大他在那个公立学校的社交的情况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主要的问题是我没有一个私立学校初中和高中的比较。
对，
小孩子在这个青春期，初中七年级、七八年级阶段和九年级这三年，我的观察是对小孩子影响最大的这三年。
明白，
因为他们身体在变化，他们的大脑都在变化。在这三年里边，在公立学校里边的体验，对每一个小孩，基本上对每一个小孩都非常非常的 tough， 非常有挑战。有小孩开始会有这个互相的 poking， 也可以把它归到这个 bullying 的这个里边来，
霸凌里面。
对，接收方呢，他并不是特别知道怎么去应对这些事情。应对的一般来说，一开头都是从一般小学生怎么应对呢？就是要不然是哭，
或者是告诉老师，
要不然是对，告诉老师，然后要不然是、这个、
躲开，
就是 fight back，、
oh,
就是
OK，
对吧？这种
反击，
对对反击。所以他应对的方法并不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办法，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学校的规模越来越大，因为小学一般一个班上二十几个人，
对，
一个年级大概两个班，
对，
那总共就是
50个人，
五十个人左右。但是初中一下子变成了1000个人的学校，所有三年加起来1000个人的学校，那每个年级就大概有300人。
哦，哇哦，
嗯，
我很难想象那样的一
个
变化，
这
个
就一下要应对很多很多人。
是的，
这个年龄上面的差别也很大，因为初中刚进去的时候是6年级，毕业的时候是8年级。
嗯，
8年级的有很多小孩已经是有点像大人了。
对，小大人。
是一个不对称的斗争，对吧？就对小孩来说确实有很多的 challenge。
那这个方面学校方的管理或者是他怎么去对于校园霸凌啊，他们会不会会有一些专门的措施来预防，或者是如果发生了怎么去处理？
公立学校的应对是怎么样的？公立学校有很多经验，他们有流程，但是他们的总的来说它的发生的量也会比较大。虽然有标准化的流程，他们也需要一些时间，他们自己肯定也会优先嘛，对吧？
他要优先处理一些
最棘手
的，
最厉害最棘手的。比如说有小孩在街上已经开始打起来了，这种的话他们肯定是要马上去处理的。
对对，
有小孩在教室里边互相戳弄戳弄吵架了，就慢慢处理吧。
对，
他们知道该怎么做，但处理的速度上面说是有区别的，就是跟这个优先级是有区别的。另外一个是老师，我觉得公立学校里边的老师处理这些总的来说还是经验还蛮多的，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处理好，但是因为他们的老师很多，这个问题总归在哪一个阶段上面就会被处理掉了。
嗯，
因为我们老大当时有具体的实例，就是有一些学生总是在针对他在做什么事情，他跟某一个老师说了， 不管用，跟校方说了，校方那个优先级不高，最后到体育课上面的时候，体育课老师马上就把这个事情给解决了，立刻就解决了。
所以是说那个体育老师只要一看到发生这种事情，他就立刻当下制止，然后去做一些措施？
不是，是系统性的把它解决了。
所谓的系统性的解决是什么？
就是他的处理完了以后，这个学生就不再找我们家老大的麻烦了，把一条红线画好了，
明白，
反映回了他，
他很有效的把这件事情就解决了。
对，就是反映回了人家老大说的对教室的掌控性，他一下子就把这个问题系统化的解决掉了。
我觉得这个例子我很生动，因为我觉得孩子去上学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他其实就是跟他的小朋友们一起去相处，在里面他是一个小社会，他相处的好，那他就很愿意去上学，天天都有麻烦，他就不想去，对吧？这也是家长在考虑选择学校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然后其实还有一个话题想要跟你深入来探讨，因为我知道很多家长他们开始要去看学校啊，也想要知道比如说公立跟私立之间申请的这个程序上有什么样的不同。
非常不一样，非常不一样。公立学校是有义务必须要收你的小孩，所以他不会来看我们的学校到底要有收你的小孩，这是他们不应该回答的问题。
所以你的申请其实不能叫申请，就是你给你的小孩去报了名，然后他的程序是怎么样？是你只要填一个表就完事了，还是
非常流程化，就是网上一个表格，然后你填了，你把寄回去，你交给他，完了以后你某一个时间点上，他说你的小孩应该去这个公立校区的某某学校。当然一个校区里边一般的来说都会有家长比较喜欢的学校嘛。
对，
你不一定被放到那个学校里边了，那你就有一个转学的申请。那转学的申请他们也有一个流程的，清楚到了就是说你什么时间点上才能开始申请。
但是比如说像你提到的，家长他可能是想要进去某一个公立学校，可能说哦这边满了，然后他会把你分配到另外一个学校，那这种情况下家长怎么办？是不是你申请的早一些进入到自己想去的那个学校的几率大一点？还是
这基本上是个黑盒子。我们去报的那个学校了，他们要保证一定的公正性，他们并不是说先到先得
啊。
最后在某一天他们把小孩把他都分配好，非常标准化，非常流程化的一个过程。
OK， 然后再谈到私校的申请，我觉得那又是另一个不同的世界。
对，私立学校主要是他们最大的一个判断是说我学校到底要不要收你，每个学校的申请的流程也不一样，表也不一样，看的东西也不一样，非常多元化。
对，我觉得这个还挺复杂的，因为是每一个私立学校它有它自己的就像你讲的目标人群，对吧？那它到底在找什么样的目标人群，其实你也不是很清楚，可能有的时候你觉得你自己家孩子是他们的目标人群，但是可能他还没有录，对吧？从我个人的经验，我看到的是一个相对比较标准的私校的申请流程。第一，你要先有一个申请表，填完了之后呢还会有一些所谓的面试，可能有一些是面家长，然后还有一些需要面你的孩子，对吧？那可能更加严格一些复杂一些是可能有好几轮这种，又有一个什么所谓的 play day， 然后可以让孩子去学校玩一天，然后老师去观察你的孩子。
这个就跟每个学校的设定不太一样了嘛。
对，但是就是总归它是有好几轮或者是有好几道不同的工序，你要把这个流程走完，而且它的这个周期相对来说也还比较久。很多家长去申请私校的时候，我有听过很多申请的过程真的是心力交瘁，就是家长太想进这个学校了，然后这个学校可能太火爆了，名额很有限，整个申请学校的过程变成了一个非常具有心理压力的，像是去面试工作找工作一样的这种感受和体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分享一下你自己在这方面的观察，还有你自己个人的经历的体验。
确实是报私校的过程是学校在面试学生和家长，他们要做出的判断是你这个学生和你的家庭是不是我的目标人群。
对，
家长这方面呢，我看到大概的归类呢，我可以归成两大类吧。一个呢就是家长这方面，他就是说我的小孩我的家庭是这个样子，我是你们学校的目标人群，这是一种家庭。另外一种家长的心理想法呢是我喜欢这个学校，所以我要看这个学校看重什么，我要把我自己和我的小孩包装成这个学校的目标人群。
没错，
这是两种大概的划分。我个人的体验来说，我不建议走第二种想法，因为第二种想法在做的时候对家长来说非常非常的累。
心累，然后身体也累，
因为在包装自己。
对，因为你没有在做你真实的自己啊。
对对，就是在包装自己。所以大部分的情况下是一个猜，猜他们想要什么。
对，
就回到我一开头说的这个选学校，我个人的观念嘛，主要是要看他是不是真的适合这个小孩。
没错，
你要硬包装成一个只是因为某些因素就喜欢这个学校，然后把小孩包装成这个学校想要的人群，即使小孩进去了对小孩也不好。
没错，没有所谓的最好的学校，只有最适合你孩子的学校。
对，
这个我觉得其实是家长在选学校和看学校的时候要先考虑的一个，你要先了解自己的孩子他需求是什么，然后你找到一个比较针对他需求的学校，那个就是对的学校。不需要太多的去关注所谓的光环呢，真的看他们所提供的教育是否是能够满足你孩子他在学习方面的需求。
对，
对吧？
对，孩子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家庭上面也是不需要特意特别的去包装自己的家庭。学校的目标人群也包括家庭，他们对家长有一定的 expectations， 就是
期望。
对，如果是包装成了他们的希望，但是最终做不到了，对家长也非常大的压力。
因为我们自己也是过来人哈，就是经历过那段时间，然后每一年的大概12月底一月初那个时间段，我就看到各大家长群里面大家都在讨论这个升学申请学校啊，等待通知啊，就是家长特别的焦虑，有开心也有失望。作为过来人，对于这些即将要步入这个阶段的家长们，你有一些什么样的忠告吗？
第一就是不要从自己的一个愿景上面出发，应该从这个适合度，小孩的适合度是最重要的。家长的那个学校的这个适合度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我想要给所有家长都吃一个定心丸的呢，就是说不要把公立学校想得那么差。公立学校它有它的好处，它有它的闪光点，不要压力那么大，不要一个劲儿的想要自己怎么包装啊什么，一定要去某一个学校。
好的，谢谢你，感谢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我觉得希望可以给到我们的家长的听众朋友有很多的启发，然后也希望可以缓解一下他们这种焦虑的心态哈，不要找最好的，找最适合的。好，感谢 Kevin， 谢谢。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你对我的节目有任何的反馈或建议，欢迎给我发送邮件，我的邮箱是 lina@educationminority.co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